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，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，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挫折沮丧，何处才是我的家乡？在这里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，在这里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，在这里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。现在，我打开这里的大门，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。
欢迎来到现代人的希望，我是张德仁。张是工厂张，德是获得的德，仁是仁爱的仁。美国的黑奴制度还没有废除以前，有一次，有两位少年一起骑脚踏车经过乡间，途中有一个广告牌，牌上写着40英里通往自由。接着这两位少年看见一位老黑奴迎面而来，便想跟这位老黑奴开玩笑。其中一位少年问老黑奴说，
你年纪多大了？
老黑奴回答，
我记不清了，不过我想大概有80岁了。
另一位少年问，
你识字吗？
老黑奴仍然恭敬地回答，
不，先生，我不识字，因为黑人是没有权利读书的。
接着两位少年傲慢地说，
我告诉你，那里有一个牌子，上面写40英里通往自由，你可以往那条路走，走着走着你就可以获得自由了。
说完，这两少年捧腹大笑了起来。老黑奴微微变了脸色，但他回答说，
即使走上那条路，我仍是个黑奴。不过，
只见老黑奴举起手，放在胸口，继续说，
在我里面的耶稣基督已经释放了我，给了我真正的自由。
我亲爱的朋友，这故事给你我什么启示呢？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释放了我们，叫我们得以自由。这个自由不是那种外在的自由，这个自由是心灵的自由。这个自由是不再受到罪的控制的那种为所应为的自由。人都以为自由是为所欲为，但其实真正的自由是为所应为的自由。这也是圣经当中的自由观。今天德仁继续邀请史学大师王寿南教授要来讲武则天的故事第10集。你会看到武则天即使得到了权力，但其实她没有真正的自由。小的时候她受到家人的欺负，她那个报仇，她那个恨的那个心仍旧在拘禁着她，她没有办法得到心灵的自由。今天我们就要来听王寿南教授讲武则天的故事。我们会看到武则天工于心计，心狠手辣，甚至对于亲族家人都不手软，而背后是因为她的心灵没有自由。以下来听王寿南教授讲说武则天第10集。
和你玩跷跷板，一人坐一边，一高一低，一低一高。跷跷板的乐趣不在于取得平衡， 而是在起伏升降间那难能可贵的默契。这一刻，就让我来说，你来听。
各位听众，我是王寿南，我们现在继续讲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。依照中国古代的政治习惯，皇后娘家的人啊，称为外戚，外戚们都会因为皇后的关系，在政治上得到一些利益。武则天当上皇后以后，当然也不能不提拔一下自己家里的人。武则天除了自己的母亲跟姐姐之外，还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，武元庆、武元爽。除了这两个哥哥，另外有两个堂哥啊，叫做武维良跟武怀远。武则天对这两个哥哥和两个堂哥都没有好感，因为这两个哥哥的年龄跟母亲差不多，两个哥哥一直都欺负他们母女，使武则天从小就心里面受到沧伤，所以很早就有报仇之火埋在心里。可是现在她当了皇后，却不敢向哥哥们报仇，因为她怕别人批评她无情。不管她心里如何的恨，表面上总要维持兄妹之情的假象啊。武元庆等人原本受到父亲的荫庇，也在政府里面担任低级的官员。武皇后把他们拔擢到中央政府各个部门担任副部长级的高官。虽然武皇后满心不愿意，但是她也想在朝廷里面布置一些自己武家的人作为自己的党羽，来巩固自己的势力。除了提升哥哥们的官位之外，他又封母亲杨氏为荣国夫人，封他的姐姐为韩国夫人，成为京师里的新贵人。在武皇后的授意之下，荣国夫人杨氏在家里面摆设了宴席，请武元庆、武元爽、武维良、武怀远四个兄弟吃饭，庆贺这四兄弟新官上任。在酒席之间，杨氏频频为这四个兄弟夹菜斟酒，俨然一副慈祥母亲的姿态。武元庆这四个兄弟当然在继母面前不敢露出跋扈的表情，反而显出来前所未有的谦卑，其实他们的内心是十分恐慌的，因为他们不知道杨氏的笑脸背后有什么阴谋。酒过三巡，杨氏用夸耀的语气对武元庆四个人说，你们还记得过去的事情吗？今天你们荣耀升了官，可有什么感想啊？这个四兄弟听了杨氏的话，互相望了一望，愣了一会儿。武威良首先站起来对杨氏说，我们在朝廷里做一个小官，原来是依赖父亲辈的荫庇，我自知才能低下，并不想求什么荣华富贵。现在因为皇后的缘故，意外地受到升官，但是我并不以为荣，相反的，我感到了忧惧。 其他的三兄弟也接着说，维良兄长说的有道理，官位越高越危险，我们同样也感到担忧。荣国夫人杨氏原本以为啊，武元庆兄弟们会对以前的事情表示忏悔，对现在的荣耀表示感谢，并且会表示以后会顺服杨氏跟武皇后。不料武元庆兄弟们不但没有对以前欺负杨氏母女的事情道歉，也没有对现在的荣耀表示感谢，他们的感觉只是担忧和恐惧。这种反应让杨氏大为失望啊，他也感到生气，于是这一桌酒宴就不欢而散了。第二天，杨氏进宫，向女儿武皇后说明这个宴请武元庆兄弟的情形。武皇后一听，不由得怒上心头，这几个哥哥真是不知好歹，旧日的恨意啊，又在心头涌现出来。他内心喊着叫着说，我要报仇，我要报仇。然而武皇后是一个深沉的人，她不会把愤怒轻易地表现出来的，她要用计谋来惩罚这几个哥哥。过了几个月，武皇后上了一个奏章给唐高宗，让唐高宗大感到惊奇。武皇后的奏章说，古代的贤德皇后啊，无不以国家为重，以家为轻，秉公无私，不偏轻戚。东汉的马皇后不准自己的兄弟封侯，外戚中间有不守法度的，立刻削去官职，传为美谈。本朝的太宗长孙皇后也说过，不愿意兄弟子侄布列朝廷。长孙皇后的话是可以垂范百代母仪后宫的。我虽然不敢自比以前的贤后，但实在不愿兄长因我的缘故在中央任官，请求把我的兄长改任为边远州郡的地方官。武皇后的奏章是光冕堂皇，使得唐高宗看了这个奏章十分的佩服。唐高宗向群臣公开了武皇后的奏章，称赞皇后以国家为重，不思亲戚。群臣们也不了解内情，只看到武皇后不重用自己的哥哥们，就觉得武皇后，哎呀，真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人，十分的可佩啊。于是武元庆四个兄弟就被解除了中央的官职，改任偏远地区的州刺史，就是州的地方官。不久，武元庆、武元爽都死在荒凉的边疆，武伟良、武怀远还没有立刻死亡。
上学的书包好重，让我常背不动，还好有妈妈帮我背。外头的路程好远，让我常走不动，还好有爸爸抱我走。人生受伤的时候好多，让我感觉好痛，还好有耶稣医治我，给我希望。欢迎收听现代人的希望。
武皇后的姐姐被封为韩国夫人，嫁给霍兰约十，生有一子一女。在这个女儿还没有满一岁的时候，丈夫霍兰约十就死了。韩国夫人年纪轻轻就成了寡妇。韩国夫人呢，体态丰艳，举止柔美。我们知道，唐朝人是以肥胖为美的，所以她体态丰艳，就被人家看为是美女。而唐高宗就非常欢喜韩国夫人这个美女。韩国夫人的女儿也是一个美艳的少女，活泼可爱，也让唐高宗意乱情迷。唐高宗封韩国夫人的女儿为魏国夫人，这母女二人都受到唐高宗的宠爱，经常日夜陪伴唐高宗。武皇后是何等精明的人，她发现自己的姐姐跟外孙女竟然成了自己的情敌。她在宫里面几十年，非常了解唐高宗，她不动声色，假装不知道唐高宗和姐姐外孙女的私情，但是她加紧控制唐高宗。他的底线是唐高宗和姐姐外孙女随便玩玩是可以的，但是不容许把这母女二人纳为妃嫔。过了几年，韩国夫人，也就是武皇后的姐姐，突然生病死了。韩国夫人之死令唐高宗悲痛万分，宣布三天不上朝。他的理由是因为皇后的姐姐去世。这个皇后的姐姐去世，皇帝竟然就三天不上朝，这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事情。可见唐高宗对于韩国夫人有多么的怀念。姐姐死了，武皇后暗暗的庆幸啊，他心里放下了一颗大石头，因为少掉了一个像萧淑妃的隐忧。但是表面上武皇后是装作很悲痛的样子，她穿着素色的衣服送姐姐到墓地去。韩国夫人死了以后，唐高宗更加疼爱魏国夫人，就是武皇后的外孙女，很想封魏国夫人为妃嫔，武皇后坚持不答应。唐高宗这个时候对武皇后是既依赖又惧怕，所以这个事情就没办成了。武皇后知道这个外孙女终是祸患啊，是要想办法除去才好。有一天，有几个边州郡的刺史到中央来报告政务，当然他们也会带来当地的土产献给皇帝。这一批边疆地区的刺史中间有武皇后的两个堂兄武伟良跟武怀远。武伟良跟武怀远来到京师，立刻受到荣国夫人杨氏的邀请赴宴。兄弟二人只当杨氏是热心的要接待他们，于是兴冲冲的就到荣国夫人的家里去赴约了。当他们到了荣国夫人的家里，这个武伟良兄弟才发现唐高宗、武皇后跟魏国夫人都在，似乎 杨氏是安排了一次家庭聚会。荣国夫人很亲切地招呼吴伟良兄弟。武皇后说，今天啊，是我们的武家的人啊，聚在一起啊，真是高兴啊。听说你们带来一些礼物要送给皇上，何不拿出来大家看看呢？吴伟良兄弟恭恭敬敬地回答说，是是是，我们带了一些礼物，但是我们不知道皇上跟皇后在这里啊，所以礼物啊没有带来，现在立刻派人去拿。不久礼物送来了，都是一些食物。武皇后检视一下这些食物，拿出几条白鱼来，就对唐高宗说，听说啊，这个白色的这个白鱼啊，是鲜嫩可口，是下酒的美味，现在烧几条白鱼啊，我们兄妹陪陛下喝几杯好不好啊？唐高宗笑着说，哎，太好了，赶快去烧啊。于是武皇后亲自到厨房吩咐厨师来烹调白鱼。过了不久，一桌菜准备好了，大家围桌而坐，举杯敬唐高宗跟武皇后。唐高宗心情好得很，畅饮几杯，看着面如桃花的魏国夫人，心里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。这时候一盘热腾腾的白鱼端上桌来，武皇后对她的侄女儿魏国夫人说，好菜来了，这个白鱼啊，滋味是非常的营养的，自从你母亲去世以后，我最疼爱你了，你时常服侍皇上，尽心尽力，也很辛苦，这条白鱼是你两个舅舅献给皇上的，请你先尝尝，略表我这个姨妈一点心意。说着就把这一盘白鱼放在魏国夫人的面前。唐高宗看到了这个情景，就笑着拍手说，好好好好，你赶快趁热啊，先尝尝这个美味吧。这魏国夫人感激地对武皇后说，母亲过世了以后，姨妈待我比我妈妈还好，孙女年幼无知，还要请姨妈多多教训。说完了，魏国夫人就低头吃白鱼，大家似乎都在欣赏她品尝美味的感觉。很快的，魏国夫人把白鱼吃完了，正准备说话，忽然觉得肚子一阵剧痛，立刻倒在地上，大家惊慌地围了上来，只见魏国夫人口里面流了血出来，啊，惨叫几声就气绝死亡了。唐高宗趴在这个魏国夫人的身上嚎啕大哭，吴伟良、武怀远两个人全身在颤抖，不知所措，口里喃喃自语说，这是怎么回事，这是怎么回事。这个时候武皇后铁青着脸指着武伟良兄弟说，你们两个忘恩负义的贼子，竟想用白鱼毒死皇上。吴伟良、武怀远赶紧为自己辩护，可是武皇后完全不予理会。唐高宗早已经哭得不能处理事情了，一切就交给武皇后去办吧。于是武皇后下令吴伟良、武怀远两个人谋逆，要杀害皇帝，不必经过司法审判，立刻处死。白鱼的毒究竟是谁下的，没有人敢追查，反正吴伟良兄弟已经死了，罪名就是下毒啊。但是可以确定的事情是，武皇后内宫争宠的威胁解除了。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
我亲爱的朋友，你会看到午后对于亲族家人的那种报复，好可怕。表面上看来，你会以为午后很公平，他没有加惠于他自己的宗族。原来人以为是好的，不见得是好，因为人看人都是看表面的。午后的内心充满报复，因此不管男的女的，只要是威胁他的，只要是对他过去不好的，他都要报复，他心中没办法饶恕。我觉得午后的一生是痛苦的一生，他被恨，他被报复所拘禁，他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自由，甚至于后来这股恨意也让他痛下毒手，下毒害掉他的家人。我亲爱的朋友，但圣经却告诉我们，神要帮助我们重获自由，人不再受到罪恶所捆绑，人可以不受到罪所控制，但靠着自己是没有办法的。神已经把他的力量，他的能力赏赐给凡信他的人。圣经也指教我们，唯有饶恕才是对自己最好的选择，因为饶恕别人才是释放自己。我亲爱的朋友，看看历史，想想圣经，如果在你心中对于某些人某些事你过不去，你用尽各样的方法好像都觉得没有办法，今天你听了午后的故事，也听了德人的说法，我鼓励你打开心门，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。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，耶稣说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，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，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我们看看神所创造的宇宙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位神是怎样的神。他很慷慨，他让太阳照好人也照坏人，下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，让这位神来帮助我们。耶稣也说，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，他可以帮助我们走向生命的完全，活出不一样的生命。我亲爱的朋友，你愿意吗？德人鼓励你试试看，不要走上像午后一样的不归路，你的人生可以不一样的。愿神赐福您，我们下回见了，我是张德人。